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5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拜奇星期一在智库与国际研究中心时候宣布，他将会开始与中国贸易官员直接接触，并且检视中国是否遵守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的承诺。而美国亦都清楚知道，中国有可能根本不会改变他们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因此拜登政府不会放弃使用包括关税等任何手段来强制执行协议。白宫在戴奇讲话的前一日召开了一场跨部会的背景简报会，几位的资深官员表示，目前仲未有确定戴奇同刘鹤通话的时间。戴奇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回顾，表示21世纪以来，中国过去多次未有遵守对美国的贸易承诺。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同中国两国的经济关系不单只是会影响两个国家，更加会影响全球经济，以数千万计的劳工，所以必须要从长期跟整体的着眼。戴奇说，拜登政府的新贸易政策将会从投资本土做起，增加美国的竞争力，为了从长远和整体层面下手，除了重新审议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执行的情况。拜登总统亦都参与了国会的合作，在研究、科学、基础建设等方面进行巧妙的投资，并且增强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巩固美国供应链，之前通过的美国救援方案，以及是正在在国会当中审议的跨党派基础建设法案和重建美好计划等等，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We will discuss with China its performance under the Phase One Agreement。
戴奇表示，美国将会和中国讨论他们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中国作出了对美国包括农业在内的领域有利的一些承诺，我们是必须要加强这些承诺的实施。拜登总统继续推动美国的经济利益，建立对美国工业的信心。戴奇在演说当中还提到了在中国钢铁业跟太阳能产业上面，藉着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取得的优势，独占这些市场，牺牲了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民主经济体的劳工，换取中国的成长和繁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是访问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正是和国务卿通话。这次的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调整北约的战略思想，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中国外长王毅在上个星期指责北约一些成员国派军舰到中国周边活动，并且敦促北约坚持原有的地理定位。白宫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总统从斯托尔滕贝格会面的时候重申北约强化、压阻以及防卫能力以对付战略竞争者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欢迎这位北约领导人的时候表示，美国是需要继续为强化北约的压阻以及防卫能力而投入资源，亦都要修改战略思想，以便带领北约同盟应对正在变化的战略环境。斯托尔滕贝格呼应了奥斯汀部长的评论，他说，北约和以往任何时候那一样是重要，因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更加具竞争性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看到一个更加独断独行的独占自己经济及军事强势的中国，我们都是面临着网络威胁、持续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是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和斯托尔滕贝格通了电话，双方强调北约和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以及南韩的合作价值。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在上任之后第一日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声称美国重新会依据两国安保条约保护日本的安全，包括协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中国称这个岛最为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以及是舰船进入这个的海域。星期一在国会投票之后，正式当选为日本第100任首相的岸田文雄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之后，他们在首相官邸对媒体表示，拜登总统是承诺保卫日本安全的时候特别作出了坚定的表述，包括坚定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 呢項嘅條款話，響日本管轄區裏邊，如果一方受到武力攻擊，雙方將會依照本國憲法嘅規定同程序採取行動應對共同嘅威脅。之前多位前任美國總統都明確咁表示，尖閣諸島屬日本管轄，因此屬於美日安保條約嘅適用範圍。中國近嚟係加強咗喺呢個海域嘅活動，並且頻繁咁派軍艦以及飛機進入日本所聲稱嘅領海範圍裏邊，從而加深咗日本嘅憂慮。白宮星期一喺一份新聞稿當中表示，拜登總統當日同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通話，聲稱兩位領導人重申咗美日同盟嘅堅韌，話呢個係印太地區以及係世界和平、安全同穩定嘅基石。總統期待住同首相一齊強化兩國關係，包括應用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推進印太地區嘅自由同開放。两北京过去四日里面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侵扰之后，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五角大楼星期一向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将会继续帮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声称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并且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以及是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台北指责北京是台海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并且要求北京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挑衅。北京星期一则是指责美国对台海紧张局势加剧负责。白宫表示，美国仍然对中国在靠近台湾的地方进行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感到关注，并且将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北京的这个举动再次表示了关注。
But we remain concern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rovocative military activity near Taiwan, which is destabilizing.
沙奇表示，我们仍然对中国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感到担忧。这个是破坏了稳定，有误判的风险，并且损害了我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施压的胁迫。我们亦对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有最持久的利益。这名发言人仲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将会继续协助台湾，并且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And we have an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s why we'll continue to assist
Taiwan and maintain
self-defense.
我们将会维持我们在三个联合公报，也就是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当中所作出的承诺。我们亦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是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内的和平和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意调查指有41%的市民对林郑月娥最后的施政报告没有期望，民主党倡落实普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即将在星期三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她在星期二会见传媒时表示，在公众咨询期收到大约3800份书面和电邮意见书，反映市民最关心的议题依然是房屋和土地供应。她又表示，今次施政报告会聚焦未来，着眼经济融入中国发展大局。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表示对施政报告没有期望。有前立法会议员分析，调查反映市民对港府的期望感到灰心，但仍期望施政报告可以解决香港的房屋和医疗等问题。民主党日前公布施政报告，建议希望落实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7年7月1日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届的任期剩低不够一年，她将会在星期三，即是10月6日，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10月5日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在早前的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她分别到学校和透过直播等等主持了大约40场咨询会，听取不同界别的意见，估计大约有3500人透过相关咨询会参与公众咨询。林郑月娥表示，整个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收到 到大約3800份書面和電郵意見書反映，香港市民最關心的議題依然是房屋和土地供應。他表示明白市民認為重中之重是解決房屋和土地問題，今次施政報告會聚焦未來，着眼經濟，融入中國發展大局。
呢一本施政報告是五年任期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以我們都利用呢個施政報告的附篇咧，係總結一下呢一屆政府在呢四年幾的工作，同埋全面向社會交代我們在過往四份施政報告裏面的900多項的政策的措施的落實的情況。所以在附篇裏面咧，希望大家都找到大家以往關心過有關於一些新的措施咧，係取得的成效。咁就正如我所講咧，就今年嘅施政報告會聚焦未來嚇。咁當然喺未來裏邊咧，就經濟發展好重要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好重要。但係我完全明白市民重中之重咧，係希望政府能夠解決房屋同埋土地嘅問題。
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17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施政报告的网上民意调查。在9月13日至16日，访问了5807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41%的受访者表示对呢份施政报告没有期望，另有10%的受访者表示期望几细。6%表示期望好細，認為期望好大同埋幾大嘅受訪者分別只有2%同埋13%，亦都有28%嘅受訪者表示一半半。調查問及無論受訪者認為呢份施政報告重要與否，受訪者認為最需要處理嘅問題包括邊一啲？結果顯示66%嘅受訪者認為好需要解決房屋問題，58%認為好需要解決醫療同埋公共衛生、教育同埋社會福利，同樣有39%嘅受訪者認為好需要解決，另有31%嘅受訪者認為勞工政策好需要解決。前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在記者會上分析，調查反映市民對港府的期望感到灰心，但是仍然期望施政報告可以解決香港的房屋同埋醫療等民生問題。
大家都會看到對施政報告咧係個期望係好低嘅，但係咧對施政報告某一啲即係民生嘅項目嘅需要性咧，其實佢哋係表達到非常之高嘅，即係睇得到佢哋對醫療、房屋啊、福利啊、教育啊、勞工咧，其實係60%、70%、80%，甚至乎接近90%。呢啲咁樣嘅覺得係好有需要。咁呢個對比咧，其實我自己唯一一個 comment 就係話，其實大家對政府嗰個期望咧係有啲灰心，但係咧對社會需要嗰幾樣嘅項目，特別係房屋、醫療、福利等等咧，他們覺得是很重要。
張國柱表示，很多香港市民對施政報告沒有期望，對政府的施政亦都感到灰心，主要是由於市民質疑港府是不是真正聽取民意。
這個好像很矛盾，但其實看落又不算很矛盾，因為他本身就覺得房屋、醫療、教育、福利這些是民生一個很大的項目，如果搞不好呢，我問即係個社會嗰個基礎就會更加動搖。但係對政府個施政報告咧，就個期望唔係好大。原因就係佢覺得我提咁多意見，係咪真係聽到咧？咁我相信咧，就如果我哋睇翻啲傳媒，即係近幾個禮拜嘅一啲報導，或者甚至乎一些組織去看回，其實不是很多向政府提交那個施政報告的意見。
张国柱又表示，对比起2019年同埋之前嘅施政报告咨询同埋各政党团体表达意见嘅气氛，今年施政报告嘅咨询气氛系淡静咗好多。佢期望基层市民组织勇于表达意见。
比起2019年之前嗰、那个此起彼落咧，其实系真系静得好犀利。咁我希望透过今次嘅研究计划，系带起一啲愿意讲出一啲基层市民声音嘅组织咧，唔怕噶。我哋讲我哋应该要表达嘅意见，个政府就算听到唔做，呢个系政府嘅事。如果唔表达，就系我哋自己嘅事。咁所以我觉得咧，系应该继续去讲啲嘢，发声。唔需要太过担心自己是不是一粒朱古力。我想如果真的要去到这样的时候呢，我都很担心香港的社会状态是怎样。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研多年来一直都有进行施政报告前瞻的民意调查，过往社会上的讨论气氛相当活跃，特首亦都会会见不同的政党、学者、传媒和基层组织等听取意见，但是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施政报告的咨询转趋淡静，他认为今次的民意调查亦都反映市民对政府的施政感到灰心。
反映紧市民即係有啲灰心，阿柱哥覺得比較客氣啦。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都係哀莫大於心死嘅，即係好多人對個政策冇咗期望。即係我諗個政府搞到市民對政府對佢冇期望咧，其實係應該深刻檢討嘅。即係我覺得政府啲官員或者特首近呢幾個月我哋見到佢啦，即係譬如啦，頭先你提到嗰個點搞嗰個即係諮詢會。竟然是找百零人，其中九成半是自己陰點，然之後曬到介市咁樣，曬到介市揾個機，揾個多大學機構啊，不過全港抽樣抽咗寨人出嚟，咁抽12個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好惡睇咯。
钟建华又表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当局多次大规模拘捕和检控的行动，令到很多市民觉得以国安法检控好像比违例泊车更加容易。他认为这些现象也是令到市民对施政报告以至港府没了期望。
即其实大家知道很荒谬的，现在香港呢，你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大过被人指控你违反违例泊车的会。咁即係好荒謬咯，搞到社會，搞到國家安全呢個概念都好荒謬，好好笑，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造成咁嘅結果咧，就社會普遍對呢個社會、對呢個政府不再抱有期望。咁呢個咧就反映喺今次我哋嘅調查裏邊啦。啊，我哋其實就問大家對施政報告嘅期望，對施政報告都冇期望嘅話，對咩都唔會有咩期望噶啦，係嘛？大家知道施政報告就每一年政府就住施政嘅期望同成績作一個簡要嘅報告啊嘛。大家覺得樣樣都重要嘅喎，但係覺得我講都冇用啦，所以我對佢冇期望，41% 冇期望，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問題嘅。
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9月28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多项对今次施政报告的重点建议。党主席罗建熙表示，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希望施政报告恢复和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落实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落实最终达至由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之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目标，以及最终达至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罗建熙回应传媒提问表示，难以估计已经没有立法会议员的民主党今年提出施政报告建议，政府会不会聆听。不过他认为政府应该广纳意见，民主党亦都会一如以往继续提出意见。罗建熙表示，民主党认为的普选定义是更多港人可以自由参与选举，没有不合理的筛选。 罗建熙又表示，民主党亦都希望施政报告加强人权教育同埋研究，将人权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人权研究，加强人权培训，普及人权知识，增强全社会尊重同埋保障人权嘅意识。罗建熙又表示，配合中国国家新设嘅环境权利，建议立即停止明日大屿计划，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嘅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创造可持续发展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指责北京违反购买美国商品承诺，阻止中国航空公司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订单。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华盛顿计划保留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向北京施压购买所承诺的美国产品。经贸分析人士说，尽管这场贸易战未有明确的赢家，但是北京可能是最大的输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9月28号一次的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多家的航空公司希望购买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飞机，但中国政府不让他们购买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波音公司日前发布的一份预测报告说，中国在未来的20年里面需要购置8700架飞机，总价值估计是大约是 1.47 万亿美元。中国的航空市场占波音公司客机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但是美中关系整体的恶化，加之特朗普对时期开始的贸易战，使到波音公司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航空市场当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坊间有分析说，北京这样做是想利用是否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作为贸易战当中的筹码，和华盛顿讨价还价，并且藉机会推广自己的国产 C919 飞机。知情消息人士对媒体透露，由于美国的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 C919 飞机更加难达成认证以及生产的目标。路透社9月27号的报道说，援引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华盛顿要求向任何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向出口零部件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的时候，必须要获得特别的许可。由于美国相关的供应商获得许可需要时间，导致中国飞机的认证速度是很慢。美国航空业咨询公司爱国者工业伙伴供应链专家阿列克斯·克鲁茨对路透社说，中国 C919 飞机认证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供应链，特别是在当前的通胀、材料供应以及供应商变化的背景底下，供应商可能缺少流动资金来进行适航认证之后的改装。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托勒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波音严重的安全问题无疑给予了中国一个停止购买他们飞机的正当理由，但是随着特别惹人麻烦的737 MAX 型客机目前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重新投入使用，毫无疑问北京现时是故意推迟恢复波音飞机的进口，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托勒尔森补充说，不过中国目前的主要目标可能是取消或者是降低特朗普时期的很多个关税，而不是加速推广中国国产的 C919 飞机，因为如果被怀疑有任何监管操纵的行为，这个将会在美国引发一场大风波。不过美国马里兰尤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丁宏斌即是认为，目前中国不急于订购波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资金短缺，因为中国需要大量现金来解决恒大集团的问题，并且急需资金用于购买发电用的煤炭。而此外，中国还需要不断地刺激国内经济活动，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丁宏斌表示，购买波音飞机可能有助于中国履行从第一阶段开始的承诺，但是这次的大购票不太可能对国内其他的问题产生积极以及是有意义的影响。北京可能正在利用波音的收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我认为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对现金的需求。航空工业和市场分析机构 替尔集团公司的航空分析师阿布拉菲亚较早之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未有对美国客机征收任何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贸易壁垒，因此中国航空公司在是否下订单的问题上面是在这里按照政府的指示行事而已。阿布拉菲亚认为美中两国谈判代表之间有望达成最终的大交易，其中包括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但是波音公司对这笔的交易的时机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把控。日经新闻2021年初援引自己的研究说，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包括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2020年总共是推迟了波音的58架飞机以及空中巴士的53架飞机的订单。华盛顿和北京在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的时期签署了当时期待已久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协议的条款包含中国承诺在2020至2021年的期间，在2017年的水平之上再购买价值大约是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华盛顿研究机构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在9月27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表示，距离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期限还有4个月时间，中国还未完成的购买承诺指标还是有超过 30% 以上，北京是否会按期兑现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这个阶段承诺。马里兰耀拉大学教授丁蒙斌认为，中国很可能不会按期履行承诺，因为北京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资金挑战，解决恒大以及能源的问题远比履行第一阶段交易的承诺更为紧迫。资深经贸分析师托勒尔森就表示，他不相信北京会如期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他认为除非美国决定以增加新的关税来执行协议条款，否则中国不会履行特朗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的进口承诺。托勒尔森还说，该个协议确实是包含了争议解决的条款部分，如果双方反对对方的行为，除了退出该个协议以外没有最终的选择权，这种的结构非常之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是低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现时是华盛顿利用这种的杠杆力量的时候。观察人士注意到，鉴于美中关系近期出现的一系列重启和缓以及是迹象，此外数十家的美国主要商业团体亦都呼吁拜登政府应该是削减放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不过这个星期美国经贸高官的一系列表态显示，拜登政府很可能趋向于保留特朗普时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遗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9月30日接受美国政论杂志政客的采访时候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自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彻底审查，目前审查的工作很快将会完成，但是他未有具体说明具体的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宣布，戴奇将会在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发表演讲。公共政策博客创办人托勒尔森表示，他并未有看到美中关系的整体呈现出太多的积极的迹象，虽然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华盛顿指派前华尔街大亨桑顿秘密访华，和北京进行后门秘密会谈。主美国工商团体要求拜登政府削减对华进口关税的呼吁，托勒尔森认为，虽然这些热衷于离岸生意的美国企业是正在敦促美国削减关税，但是他们的努力是一厢情愿，而且是未有得到对等的回应。他说，但是拜登是对有工会组织的选民负有承诺，这些选民决心要求华盛顿维持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此外，很多项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舆论已经明显地转向对中国更多敌意，因此单单是这些政治因素就将使到拜登保留特朗普的大部分做法。他本人强烈支持这样的决定。 马里兰州的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美国进入假日季节，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削减对华关税的压力是将会更大，然而这个恐怕不是华盛顿的最高优先事项。丁宏斌说，拜登总统将会保留对华关税，并且观察中国今年冬季的局势如何发展。拜登政府还有能够是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中国要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都是 CPTPP 的申请，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美中贸易协议是作出 CPTPP 的这样的让步。尽管分析人士一般都认为任何形式的贸易战都未有真正的胜利的一方，但美中之间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贸易对峙，是否能够分出哪一个是更大的赢家或者是输家。美国之音采访的经贸专家都是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面，中国很可能是这场贸易战更大的输家。托纳尔森认为，虽然中国最亲密的全球贸易代理系统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过去两年当中是有所缩小，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赖于贸易的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因此中国很明显是目前美中贸易战当中最大的输家。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教授丁宏斌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双方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这场的贸易战没有明显确的赢家，如果必须选择一个赢家，可以说中国是胜利者，因为美国无法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而且贸易平衡仍然是有利于中国。丁宏斌表示，从另一方面来看，贸易战是给予了美国公众敲响了是警钟，美国公众现时大多是将中国视为是一个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竞争对手，这种的态度的改变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长期重大的影响，大家是已经看到了其中的这些的变化。他还说，中国目前可能已经是抵御了美国的关税攻击，但是中国可能正在是输了他们这场的贸易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自今年八月份以来，中国官方传媒和官员都集中传播一轮虚假信息，暗示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背后的新冠病毒可能是由美国制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疫情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转移对以下问题的关注。为什么病毒最早在中国被发现呢？它是自然起源还是来自位于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呢？最近这一轮的虚假信息是中国政府这个尝试的延续。在新一轮虚假信息攻势之下，病毒可能起源于马里兰州德里克堡美军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死灰复燃，但现在更加进一步，这轮虚假信息促使到大众对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位顶级冠状病毒科学家的工作产生了怀疑。拉尔夫·巴里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研究冠状病毒已经有三十几年的历史。根據巴里克在北卡萊來納大學的個人資料面頁，他的一些研究已經被用於開發新藥來到治療可致命的冠狀病毒感染，例如是 COVID-19。 他的個人資料頁面上顯示，多年來巴里克警告稱，新出現的冠狀病毒是一個重大的持續的全球健康威脅，特別是因為它可能可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从动物转移到人类群体，而且他们往往会迅速传播。但现在引发关于 COVID-19 的病毒是不是亦都已经经历了这种从动物到人的转移的这个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而中国现在试图将目光焦点转移到巴里克位于教堂山的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经在8月23日表示， 只要調查巴里克團隊及其實驗室，就可以澄清對冠狀病毒的研究有冇會唔會產生新冠病毒。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呢一個誤導性嘅聲明之後嘅第二日，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亞代表陳旭大師寫信俾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正式要求該組織調查巴里克嘅實驗室。截至到去本質事實調查發表之前，巴里克佢嘅實驗室同埋北卡羅來納大學均未回覆美國之音嘅郵件查詢。巴里克曾經斷言否認佢嘅實驗室通過增益功能研究合成超級病毒，或者係該今次嘅病毒。增益功能研究係指通過實驗提高病原體嘅毒力或者係傳播性，以便借此研究同開發能夠有效壓制病毒並治療病毒所引發疾病的方法。在2015年，他和其他科學家在《自然醫學》期刊上共同發表一項研究，當中利用反向遺傳學方法創造出一種人工合成的冠狀病毒，並對之進行測試。這個混合病毒的刺突蛋白來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在雲南採集到的一種蝙蝠冠狀病毒。武漢病毒研究所位於武漢市，是今次大流行病在2019年尾全球首次爆發時的震央。武漢病毒研究所亦都一直被尚未經證實的一種猜測所圍繞的，也即今次大流行病可能開始於一次實驗室事故導致的病毒洩漏。石正麗和中國官員均否認這種說法，但是包括巴里克在內的科學家和世界衛生組織都已經表示不能夠排除實驗室起源的可能性。實驗室起源論和自然起源論都應該被更深入地調查。世衛組織最初曾經聲明實驗室起源論極不可能，但該組織現在敦促中國政府提升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其他研究實驗室的透明度，並提供更多的疫情相關原始數據。巴里克曾經向《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核查人員提供一份聲明，他在聲明中稱他的實驗室從未研究過製造超級病毒的方法。他還澄清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和北卡羅來納大學負責審核生物安全的委員會均認定他2015年對蝙蝠冠狀病毒跨物種傳播潛力的研究不屬於功能增益。但亦都有批評人士說，相比科學界對增益功能研究的更廣義的理解， NIH 的定義過於狹隘。他們認為 NIH 的指南當中將功能增益的定義限制在致病性和毒性這兩個指標上，而排除了宿主範圍這個指標。在功能增益定義上的分歧導致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佛契和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在今年7月20日的一場國會聽證會上展開激烈的辯論。但無論怎樣，巴里克表示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都已經證實北卡羅來納大學所研究的蝙蝠沙士樣病毒中某一種病毒是與今次的病毒有相關關聯的。巴里克的團隊利用 SHC014 的刺突蛋白製造了人工合成的冠狀病毒，也都證明新的蝙蝠冠狀病毒毒株對人類構成的潛在風險。根據巴里克表示，為了盡量降低風險，他特地將這個新合成的冠狀病毒的傳染性設計低過原始病毒的傳染性。在麻省理工技術評論對他的一次長篇採訪中，巴里克表示他的實驗室從未向中國科學家提供過任何分子克隆或者是任何人工合成的病毒。雖然石正麗的實驗室亦都做過類似的研究來觀察自然界中病毒轉移感染人群的風險，但他的團隊所使用的是基於另一種蝙蝠病毒合成的病毒。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的這篇論文中，巴里克及其合著者確實做出警示的，表示這一類研究存在安全風險，儘管它是預防大規模疫情的重要工具。巴里克在論文中列出了他所採取的層層安全防範措施，為了未來疫情爆發作出準備並減輕它的嚴重程度的考慮， 必須與因此而製造出更危險病原體的風險互相權衡。2015年這篇論文中稱，科研審查組可能會將某些基於現存毒株構建嵌合病毒的類似研究認定為風險過大而不能夠進行的。中國傳媒都強調了伯里克的實驗室曾經發生安全事故。美國調查新聞網站ProPublica 去年發表的文章報導了六宗與新冠病毒相關的事故，其中包括一宗2016年發生事故。那次事故當中，一名實驗室工作人員被感染了實驗室合成的冠狀病毒的老鼠咬傷，但那位工作人員並未因此生病。以上一切都為中國在 COVID-19 起源問題上散播不實謠言提供了燃料的。來以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所打造的自媒體帳號黃淵潭天為例，該平台最近陸續發布了溯源美國系列視頻。中國的自媒體最初所指的是由製作原創內容的個人所營運的獨立社交媒體帳戶，不過近年來大部分中國官方傳媒和一些政府部門亦都有自媒體的帳戶。溯源美國系列的最新一集名為《再闖美國生物實驗室》，病毒狂人竟然是預言家，自稱找出了巴里克、美國製藥公司和美國軍方，也即德特里克堡之間的利益鏈大關係。我想找到這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動機，直到我看到片頭的視頻，黃淵潭天在這一集的視頻中說，我沒有想到一切不過是一場生意。視頻初換到巴里克在2018年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演講的鏡頭，但黃淵潭天將那次研討會與巴里克的話置於一個扭曲事實的虛假背景中。我想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這一則視頻顯示巴里克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想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賺錢買生產抗病毒藥物的公司的股票，但事實上巴里克那次長達35分鐘的演講是關於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風險。巴里克這句聽上去是投資建議的話，顯然是一句講玩笑的說話，其目的是為了強調提前開發病毒治療藥物的重要性。而且巴里克這句簡短的話是玉淵潭天通過對原視頻進行人工剪接而合成的，剔除了當中能夠顯示出巴里克明顯是在度諷刺緊和開玩笑的詞句。北卡萊萊納大學2018年所舉行的那次學術研討會是為了紀念1918年流感大流行100周年。巴里克的整個演講圍繞下一次大流行可能會有幾咁差，可能會是怎樣，我們會做好準備嗎，這些問題而展開的。他詳細介紹了傳染病歷史，討論了各種傳染病病毒的特性和大流行病的驅動因素，並回顧了幾次大流行病發生時人類社會的預備程度和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可獲得程度，也都談及到將來的疫情相比1918年還會更差到什麼程度。絕大多數國家都未有準備好，巴里克是這樣說，那就意味著全球經濟將會蒙受重創，醫療基礎設施缺乏而出現各種物資短缺，醫療保健條件方面的各種不公平或不平等，醫生將不得不在邊一個接受治療、邊一個生存、邊個死的問題上做出艱難的決定。巴里克在演講中所警示的現象正在這次大流行病中一一上演的，而玉淵潭天則試圖將那次的演講呈現為一次有關怎樣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賺錢的演講。玉淵潭天仲在這一集視頻中錯誤聲稱 NIH 在2015年對巴里克實驗室的資助金額為零，原因是 NIH 在2014年10月暫停了對功能增益研究的資助，因為擔心病毒會成為生物武器。這一集視頻錯誤聲稱巴里克得以在資助禁令之下繼續他重組冠狀病毒的功能增益實驗，並發表2015年的論文，是因為有幕後的大boss幫他暗度陳倉，美國製藥公司和德特里克堡的美國陸軍生物實驗室。但事實上 NIH 當時決定繼續支持巴里克的研究， 因為瓦利克向 NIH 表示，他所研究的人工合成病毒已經被特登地降低了傳染性，並不構成暫時被禁的功能質疑研究。根據麻省理工技術評論對他的那次採訪， NIH 還在2018年和2019年聯絡到巴里克，向他尋求幫助開發一種針對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 的疫苗。 MERS 是另一種致命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另一點與玉淵潭天所稱互相矛盾的是，在 NIH 於2014年發布的解釋他為何暫停獲得增益研究的聲明中，未有一處提及到對新聞武器的擔憂。巴里克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表示，他的實驗室的工作幫助開發了目前正被廣泛使用的 mRNA COVID-19 疫苗，以及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第一種治療，今次 COVID-19 的廣普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他的實驗室幫助開發了另一種治療 COVID-19 的口服廣普抗病毒藥物莫納皮拉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試驗，印度已經考慮授權他成為緊急使用的藥物。巴里克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這篇採訪中宣稱，雖然實驗室洩漏或者意外感染的可能性應該被調查，但他個人認為引發這次大流行病的病毒是自然起源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自從中國政府上個禮拜宣布所有加密貨幣交易為違法，並禁止公民為加密貨幣相關公司工作以來，雖然數字貨幣被驅逐出佢嘅最大市場之一，但係價格依然上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專家話，比特幣以及係以太幣等加密貨幣嘅大規模中國挖礦公司將佢哋嘅高耗能高費電服務器遷往海外，剔除國內用戶之後，這一類的數字貨幣交易以及涉及的這一類交易的大批中國初創公司預計亦都將會將基地移往海外。這個的轉移突顯出虛擬貨幣可以規避政府的監管。
The exchanges have been pushing offshore.
金融諮詢公司卡普隆亞洲在新加坡的創始人卡普隆表示，這類的交易本來就一直是推向海外，做這類的交易業務你是需要雲基礎設施、開發商以及是將事情引上正軌的管理層，所以不理業務扎根在台北、舊金山、新加坡還是上海都無關緊要，這些業務是非常之虛擬。他說，不過大家是可能提到真正受影響的是挖礦公司，多數的這些挖礦公司正處在轉移至海外的過程當中，或者已經完成了向海外的遷移。9月24日中國貨幣監管部門中國人民銀行發表聲明說，虛擬貨幣不具有與法定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夠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這個和包括公安部在內的其他九個部門聯合發出的通知，宣布所有相關的業務都是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並且警告說，境外虛擬貨幣交易所通過的互聯網向他們的國內以及是境內的居民提供服務，同樣是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中国官方新华社9月24号在解释这项禁令的时候报道说，这些虚拟货币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并且滋生洗钱等犯罪活动。中国首次出现这种采用加密技术和任何中央化的银行权威都没有关系的数字式商务，是在2008年左右中国的银行在2013年开始禁止使用数字货币，并且在2016年以后加大了监管的力度。根据一个新闻的网站的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挖矿者，并且拥有最大的比特币交易额。该个网站报道说，四年前比特币的价格飙升的时候，突然赚了数百万美元的人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身处在中国。中国的禁令对和中国境内人士做交易的加密货币国际交易所是实施处罚。新闻报道显示，加密货币国际交易所最近几日正在试图切断和中国客户的联系，但是这些交易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保持沉默。数字货币交易所硬币基地的发言人在星期三表示，该个平台就中国的打压行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分享的讯息。 運營一種新型價幣嘅貨幣世界幣國際版嘅公司係未有回應置評嘅請求。卡普隆話：中國過去幾年以嚟對加密貨幣不斷加大嘅壓力，促使到利益相關方開始撤出中國。佢仲話：中國最初嘅嗰啲將貸款人以及借貸人聯繫喺一齊嘅 P2P 借貸初創小公司，只有唔到四分之一仍然留喺境內。卡普隆話：隨住中國嘅退出市場，數字貨幣嘅挖礦喺海外應該係會變得更加容易。挖礦嘅過程係指運用計算機讓新嘅數字貨幣進入數字貨幣嘅流通，並且係通過驗證該數字貨幣嘅交易以換取支付金額。佢仲補充話：冇中國龐大嘅業務競爭，較少嘅營運商係挖礦會變得更加容易。新加坡似乎將會成為唔需要實體搬遷海外就可以開展業務嘅首選之地。截至七月份，新加坡接受了大約300個加密貨幣的牌照申請。亞洲地區的新聞報道說，來自中國的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以及數字金融公司億聯集團以及漢德集團都提交了申請。台灣金融科技協會副理事長許旭仁說，其他的亞洲國家未能夠好像新加坡這樣鋪展開法律的紅地氈來歡迎加密貨幣的進入。
Where would that money flow to? I think it's a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I think in Asia, Singapore.
許玉仁表示，呢一筆嘅資金將會流向邊一度？佢認為呢個係一個需要回答嘅問題。喺亞洲，新加坡將會係佢哋嘅目的地。新加坡顯然有最明晰嘅監管規定，亦都希望吸引到更多嘅數字金融貨幣公司。市場研究公司埃信華曼嘅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比斯亞斯表示，在亞洲以外，阿姆斯特丹亦是法蘭克福正在在金融科技方面將自己打造為是國際中心，金融科技涵蓋加密貨幣。區塊鏈分析公司就表示，西歐地區今年被評為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貨幣經濟體，資金流入超過是10,000億美元，亦就是全球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歐洲在2020年亦都有類似的猛增。許旭仁說，中國當局現時瞄準了加密貨幣，是它作為其打擊一夜暴富以及清理狂野西部這些更加廣泛努力的一部分。狂野西部是許旭仁對很大程度不會受監管的市場行業的比喻。他預測這種交易目前暫時是會轉入地下，中國將會最終將推出通過主要銀行發行的官方數字貨幣。有好幾個國家正在考慮採用新的數字貨幣，以允許大家是在沒有銀行等中介的情況之下兌換貨幣。這個想法的支持者認為，這樣的貨幣具有加密貨幣這樣的兌換容易的優勢，但是又不會好像比特幣這樣，這一類去中心化的數字資產這樣價格上下波動大。馬來西亞昌聯國際銀行的私人銀行部門經濟學家宋成文表示，中國當局最終可能會對非國家批准的數字貨幣採取更加寬容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早在塔利班重新掌权、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几个月之前，美国退役中将约翰·布莱德利和太太就在美国田纳西的家里面日以继夜地展开营救当地人的工作。13年前，他們將退休之後的所有心血投入到幫助阿富汗人的慈善事業中。現在儘管阿富汗危機四伏、局勢動盪，布萊德利夫婦說他們不會放棄，將繼續幫助阿富汗難民。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約翰·布萊德利中將在空軍服役40多年，曾經擔任華盛頓特區美國空軍總部的美國空軍預備役司令官，以及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的空军预备役总部司令。2008年退役之后，他和他的妻子简·布莱德利创立了非营利组织拉美亚阿富汗基金会，以帮助阿富汗人民。13年来，基金会已经为阿富汗建造了7所学校，帮助当地数万名女童解决教育问题。布莱德利中将对美国之音说，无论目前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政府如何，有些事是没办法改变的。你不能够剥夺某人的教育，所以很多女童都 通過他們建造的學校接受過教育，目前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已經成年，他們的一所學校被教育部評為夏布爾最好的小學，他們為此感到非常之自豪。基金會在阿富汗分發了350萬磅的人道援助的物資，幫助當地建立婦女診所，捐贈了醫療設備和救護車，還幫助因為爆炸而失去四肢的孩童安裝義肢。基金會的名字拉米亞是來自布萊德利中將服役期間在巴格拉姆空軍基地附近遇到的一個小女，該女童請求布萊德利給她一雙靴，至今布萊德利中將仍然清晰地記得十幾年前的場景。布萊德利中將說他被這個女童觸動了，因為你知道在阿富汗的文化上面，男童和男人優先於女童和女人，這些是不幸的，但是這些是因為宗教和文化，這個現象根深蒂固，他們認為教育女孩是改變這種文化的方法，但是這些需要時間。這位小姑娘從一群男孩子中走了出來，要求她給一對靴，那個時候她才9歲，她仰起她的面看著布萊德利中將，她的面上面有皺紋，眼角有魚尾紋，皮膚皺裂，看起來不止9歲。因為受到她的觸動，她開始考慮退休之後從事非營利的工作。沒多久之後，這個以拉米亞為名的非營利組織成立了，布萊德利夫婦在田納西的家成立了基金會的總部，並沒有任何領薪水的員工，所有志願者都是無償服務。拉米亞目前仍然在阿富汗，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他們是布萊德利一家正是幫助的眾多家庭之中的一個。布萊德利中將說他認為拉米亞可能會受到威脅，因為他的名字是他們基金會的名字。阿富汗和田納西有10小時的時差，布萊德利中將和他的妻子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幾日幾夜馬不停蹄，白日和白宮、國務院、國防部等國家部門開會商討，聯繫所有熟人，盡一切的可能為500多名阿富汗人爭取撤離的機會，而在夜晚和阿富汗當地聯繫溝通，幫助他們準備身份材料，跟進當地的情況，幫助確保所有人的安全。布萊德利夫婦並沒有生育子女，出下只有一個養女被他們視為己出，在阿富汗的那些志願者都成了他們的家人。布萊德利中將說阿富汗有些人簡稱為阿富汗的母親，他覺得這些是很美好，這些人的子女他們現在叫布萊德利中將夫婦阿爺阿嫲，這些是很有趣的，他們現在有一個大家庭。他曾經開玩笑說他們在阿富汗有很多的子女，但是到現在500多人之中有2人逃離了阿富汗，他們是13歲的費薩爾·斯塔內克扎伊和8歲的米娜·斯塔內克扎伊。8月26日自殺炸彈客和槍手襲擊了湧向喀布爾機場的阿富汗人，造成至少近200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軍喪生，其中包括費薩爾和米娜的母親。當時一家五口來到機場，試圖登上逃離阿富汗的飛機，突如其來的爆炸將他們分離了。費薩爾肩部受傷，米娜腿部骨折，但是這兩個小孩最終得以隨著飛機前往德國，在那裡接受了手術。這些小孩的父親和大兒子目前仍然在阿富汗。經過布萊德利夫婦的努力，兩個小孩來到華盛頓市郊的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接受後續的治療。這個醫療中心以先進的醫療條件聞名，是美國總統接受醫療服務的地方。由於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是軍事設施，必須持有軍隊的證件才能夠出入。在這些小孩住院的1個多星期裏面，布萊德利中將的小孩同樣從美國空軍退休的湯姆·布萊德利上校，每日開車1個多小時帶著這些小孩的姑姑費里什塔·斯塔內克扎爾前往醫療中心看望這些小孩。布萊德利中將說他很高興湯姆能夠幫助他解決這個年輕家庭的現狀，幫助在沃爾特利德的這兩個小孩和他們居住在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德利亞的姑姑，他們每日都帶他去醫院。在他們建立基金去做慈善的整整13年裏面，湯姆一直是非常支持他們，想得很周全，令人難以置信的支持。這些小孩的姑姑費里什塔說 布萊德利一家為幫助他們的家人付出了超乎尋常的努力，他非常之感謝布萊德利一家迄今為止所做的一切，為了他們的事，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不眠不休。目前這兩個小哥已經出院，被交給了維吉尼亞一家為處於危險中的青少年和無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提供住宿和諮詢中心。布萊德利一家在這裡幫助費里什塔爭取這兩個小哥的撫養權。以上是美國之音魏之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